时代论坛就举行了一个特别的讲座，来到庆祝这一份的报纸已经出版了两年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，叫做作个九十年代的基督徒。今年是1989年，出年就是1990年，我们已经踏入九十年代，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。今天特别有一位的讲员就讲到，到底进入九十年代，香港在资讯方面会有些什么的转变呢？对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想大家都承认，香港是一个资讯极度发达的城市。出街的时候，我们见到很多人拎着大哥大的电话，我想有很多的办公室都有 fax 机，我们呢可以很快打 IDD 跟整个的世界联系，觉得是很近的。这位讲员就说，不单止我们实在是资讯非常之方便非常之发达，前面还有一些事出现会影响我们的生活。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看电视你有多少选择，以前我们看电视没什么选择，要么看无线，要么看亚视，要么就不看。但是现在呢，自从录影带录影机，可能很多人夜晚上回家呢就看些电影，有时一晚可以追很多套电影，或者你喜欢看什么片集呢，你就可以在录影机那里重播出来。这位讲员提到，他说只要再过两年，当有线电视出现，同时有17个 channel 你可以来到去选择，再加上香港政府已经同意可以在私人楼宇安装碟形天线，根本将来我想没几耐的将来，可能在你的电视机那里你可以收看台湾的电视、泰国的电视和新加坡的电视。记得有一年我去印尼开会，我们住在一间酒店里面，那间酒店其实都很简陋的，全部都是平房来的，咁咧就一間大屋咧有三間房，所以我哋六個人住埋一齊嚇。咁開完會翻嚟屋企，咁都有時就扭開嘅電視嚟到睇下。咁冇理由喺印尼睇電視係講國語嘅，我哋諗都諗唔通。原來咧係台灣電視嚟嘅。原來喺嗰間酒店裝咗一個好大型嘅碟形天線啊。咁咧你擰下啲台咧，我會睇到泰國嘅節目，我會睇到新加坡嘅節目。原来现在我们资讯实在是非常之的发达，我们可以有很多种的选择。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你要研究到底今晚八点到九点看什么节目，你研究那本电视节目表的时候要看成半个钟头才选到，今晚哪个节目啱我看了。而且很可能你家开始要有四五架电视机，因为爹哋一架，妈咪一架，我一架，妹妹一架，哥哥一架，各人呢就各据一方睇自己嘅节目。我諗呢个现象已经出现啦，我开始知道我个女又同我讲，佢啲同学屋企唔知有成三架电视机四架电视机，好多电视机㗎，因为呢一架电视机已经唔够用啦，因为我哋需要有好多嘅选择，一个多元化选择嘅社会。我諗第日全家人坐埋呢都冇乜偈傾㗎喇，因为以往呢就大家一起睇一个片集，睇一个劇集，所以好多话题边个呢又失恋，边个呢唔知佢啲生意成唔成功，我哋好多嘢傾。但以后唔係喇，我睇我嘅节目，你睇你嘅节目，咁大家坐低食饭呢就冇嘢讲喇。我哋会唔会进入一个咁样嘅社会？我哋每日係吸收好多嘅信息，好多嘅节目，以致我哋呢排到密密嘅。慢慢慢慢，我哋都唔系几鍾意諗嘢，只系适用嘅遥控一揿咁就着咗架机。咁呢坐低喺度对住呢一个嘅荧光幕，然后跟住我哋又走。我哋好少去諗嘢，我哋更加少去睇书。如果讲起读圣经，我哋更加好难 去读圣经。当这个讲员一路在这里讲，他说香港会进入这个资讯爆炸、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我就有一种的恐慌。我说会不会基督徒因着将来有这么多的节目、这么多的选择，我们就开始会进入一个灵性极度贫乏的时代，我们更加不用旨意，我们会好好地祈祷，我们会好好地拎出我们本圣经，我们去想一下，我们去研读一下。读圣经已经变得是好像我们很稀有的一种的活动。我们只是每日我们看很多份的报纸，我们看很多个钟头的电视，我们看很多套的片集，我们看很多饼的录影带，但我们很少时间拎起本圣经来到去看。每次当我打开本圣经，我本是比较古老的圣经，上面的名字写着新旧约全书。每次当我打开的时候，我都在这里问，圣经就是有旧约和新约，夹埋就是新旧约全书。原来当我每一次读圣经是一个约来的，神设立了旧约和新的约。什么是约呢？原来约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非常之重要，约这个观念亦都是非常之重要。我想大家都试过，你梗有约会，可能一阵间你约了家人在哪间酒楼喝茶，你约了人，或者听日你又去哪个人探下他，我们都会有很多的约会，有很多的合约。或者在香港这个这么商业化的社会，我们呢都会试过签合同、签合约，或者你买楼啦，咁你要去律师楼办手续，或者在座有啲做生意嘅吓，你会接好多嘅订单，你需要同人签好多商业嘅契约、合约。然后我哋香港人都好熟嘅，我哋国家与国家之间会定盟约，喺1984年，中国就同英国签署咗联合声明。虽然最近有些人说会不会需要联合声明重新再草拟过，根本没可能，因为那个联合声明是两个国家之间一个国际性的合约，而且是公开的签署，怎可以随便修改呢？约，原来约是很紧要的，约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，我们约了人、我们呢买楼我们要签合约，我们做生意我们要讲合同，但这个约也都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撕毁我们的合约。明明约了一个人，他突然之间打电话，你牧师我好不得闲，我不来了、原来约了呢都可以推的、买楼呢我想有很多人、明明呢落了订了，但现在的楼价跌，不如塌订了，不要要了。有些做生意的，为什么呢落了订单，货又交不到的呢，他们不守约，撕毁这一份的约。原来当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很郑重、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。原来当我们打开这本圣经新旧约全书的时候，这个约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，这个约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约，这个约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约，这个约更加值得我们去重视，因为这个约是神同你同我立约。神一位至高的神竟然间同你立约，你有没有可能撕毁这个约？你有没有可能不遵守这个约？你有没有可能不理会这个约？但有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却是好像很疏忽这一个与神所定的这个的盟约，这个的契约。今天很想跟大家来看一件事，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有一段的期间，他们突然之间有一个的醒觉， 佢哋原来醒觉，佢哋同神之间系立咗一个约。
请大家一起打开尼希米记第九章，我哋由第一节开始嚟到去睇。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一节开始睇。当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翻嚟耶路撒冷之后，佢发觉呢班以色列人已经冇晒约嘅观念，佢哋根本唔知道原来佢哋同神立咗约噶，佢哋冚唪各行各数，各行各嘅事。于是尼希米就请咗以斯拉宣读神嘅律法书，将嗰份嘅约章，将嗰份嘅章程再一次宣读出嚟。请大家睇第九章第一节，他说这月二十四日，以色列人就聚集禁食，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。以色列人就与一切的外邦人离绝，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。那日的四分之一的人站起自己的地方，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，由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。
原来以色列人他们因着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，慢慢慢慢他们对神，对神的规条，对神的吩咐已经是疏远了。当以斯拉再一次宣读律法，当神的话再一次在他们中间被传讲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一种很大的醒觉，什么原来我们是跟神立了约的吗？那天他们就聚集在一起，他们开始承认过去他们是跟外邦人有很多的交往，受外邦人的影响，跟外邦人生活在一起，现在他们要隔绝过来，因为他们一群人是一群有约在身的人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既然间是神的儿女，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神的约，耶稣基督的拯救，这个的盟约已经在你的身上，你没得推搪。你说不关我事啊，我不是的，我呢没这个约。如果你未信耶稣，如果你未接受救恩，你就不在这个约的里面。但是一旦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你就是进入这个神与我们立的救恩的约，这个新约，这个神拯救我们这个的约的里面。所以当时那班以色列人，他们即刻醒觉，要跟外邦人断绝来往，而且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做什么事呢？请大家看第二节，他说以色列人，请大家留意细节，那里说人原民族种类，这个以色列种类，这个很特殊的民族，这个有约在身的种族，他们要与一切的外邦人离绝，站着承认自己的罪，认自己的罪，然后还要认埋列祖的罪孽。一个有约在身的人是一群很特殊的人。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这么特别？如果我要求那些未信耶稣的人读圣经，我没什么权，我没什么理由要求的，因为他们根本都跟圣经没拉楞，这个约新旧约全书跟他们来说没关系。但各位不同，你是属神的人，你是在这个约的里面，你怎可以对这份的约这么不认识，这么不了解？所以当时他们就很严厉的要求这一班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隔绝，他们成为很特殊的一群的种类。他们原来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，又认自己列祖的罪。原来一个约是很有约束的能力，这个约不单止跟我们有关， 同我哋前几代同以往嘅事有关。我谂对我哋香港人嚟讲又系好切身。点解香港会成为英国嘅殖民地？唔关我哋事。不过系好多年之前有一场鸦片战争。当时清朝就签咗一份约，叫做《南京条约》，将香港割咗俾英国。关我咩事啫？点解我要受呢个约嘅约束？我哋好自然就成为殖民地嘅居民，因为我哋就喺嗰个《南京条约》嘅约束力嘅底下。虽然当时系清朝政府好腐败，佢哋冇能力，唔能够抵抗外敌嘅入侵，佢哋就签咗呢份嘅条约。我哋今日就受呢个条约嘅限制，祖先嘅罪、列祖嘅罪，今日仍然继续落喺我哋嘅身上。所以我哋睇见呢个约呢，系实在系一路限制住我哋。以色列人佢哋系与神立约嘅一群，所以而家佢哋有咗一种嘅醒觉，唔单止要明白呢份嘅约，而且要喺神嘅面前承认佢哋嘅罪，承认佢哋嘅软弱，然后佢哋再一次宣读呢一份嘅律法书，好等佢哋知道点样嚟到去行。如果你有一搭楼收租，你嘅租客已经好几个月冇交租，我想请问你，你会点样做呢？我想你梗系即刻炒翻嗰个租约出嚟，然后你要去执行呢个租约。点可以租咗间屋吓唔交租吓，欠租欠到好多个月，或者咧将你间屋咧搞到乌烟瘴气，整到烂晒啊咁样？你一定要执行呢个约上面所讲嘅嘢。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，原来今日我哋系喺神嘅约嘅里边，但系好多时候我哋根本系疏忽咗呢个约，我哋慢慢慢慢偏离咗神嘅道，我哋冇遵行约上面对我哋所有嘅规矩。请大家一齐嚟睇下，由第十六节开始睇，第九章十六节开始睇。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，硬着颈项，不听从你的诫命，不肯顺从，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，竟硬着颈项，居心背逆，自立首领，要回他们为奴之地。但你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，你并不丢弃他们。原来一份的约有几种的作用。约第一种的作用就给我们看清楚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今日圣经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给我们这班神的儿女，我们同神立了约的人，看清楚下我有没有触犯了条约。刚才我说，如果你租人家屋住的，我们是不是必须要遵守那份租约上面很多的规定？譬如业主不给你乱咁搏啲电㗎，你自己又去搏。业主呢唔给你喺骑楼嗰度搭啲铁架㗎，你自己又去搭。原来我哋人都有一个嘅本性呢，就係好多时候唔听话，好多时候好硬颈啊。喺尼希米记呢度特别强调，当时嗰班嘅以色列人实在係好悖逆，好硬颈，唔肯信服，佢哋各人行自己嘅路。神就多次透过呢份嘅约你都提醒佢哋。但他们竟然间连那份的约都不看。如果今天我们不读圣经，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很认真地来到去查考圣经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已经行错了路呢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是不对的呢？
原来圣经里面是不断来到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软弱的地方在哪里。读圣经第二个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多认识我们的神。在第十七节那里说，用了很多句的说话来到形容这位神是怎样的神。他说你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灵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。神已经跟我们立了一份的约，如果你想识得神更多，唯有读这份的约，你能够对神有更多的认识。我们再转去后面看看，请大家看第三十二节。三十二节，我们的神啊，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有现代中文译本这样翻译，他说我们的上帝啊，你多么伟大，你多么可畏，多么有权能，你信实地守住你的诺言。原来我们的神是一位很伟大至大至高的神。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这份的约的里面更多认识我们的神，我们哪里有途径来到去认识我们的神。而且我们更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所以当尼希米和以斯拉读完这些律法之后，那班的百姓就有一个回应，他们在神面前认罪，他说我们错，我们以往没有守这个约，现在我们要重新再一次立志来到去守约。请我们看第三十八节，他说因这一切的事，我们立确实的约，再一次很清楚的明确的立约写在册上，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。第十章那里就将签名的人记了下来，签名的有些什么人。然后我们看第十章的二十八节，他说其余的民，祭司利未人守门的，歌唱的，利提令，利提令就是圣殿的仆役这解，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，并他们的妻子，包括儿女，凡有知识能明白的，都随从他们的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，必遵行神藉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，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、典章、律例。原来这个是一个的约来的，那班的以色列人再一次很严肃地面对，我和神签了一个的约，神透过这个的约将他的本性，将他的作为向我们显明，我们就要按照这个的约来到很切实的遵行，遵行神所规定的一切诫命、典章和律例。当时就有一个签名运动，你肯不肯签名从今以后来守约？你肯不肯表示你教导你的儿女，你带领你家里面的人是一切很切实的遵行神的典章律例？而且圣经话第二九节嗰度话，佢哋咧系发咒起誓。乜嘢叫做发咒起誓呢？就佢哋唔单止喺神面前好似宣誓咁样话，我哋要嚟到守呢个约，而且如果我哋唔守，神啊，求你嘅刑罚临到我哋。如果万一我哋冇遵行呢一个嘅约，跟住就应该我们接受应得的审判和刑罚。约
是很郑重。如果有人违约或者撕毁合约，我们会觉得是很不合适的一件事。今天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一本新旧约全书，我们都是一群与神立约的人，我们是不是片面我们自己不遵守这个约，我们不理会这个约，我们不去研究这个约，还是我们愿意再一次在神的面前立志，我愿意重新表示我遵守这个约，因为这个约是神对每一个属他的人的一个的要求。我很盼望在九月份我们开始，大家我们在神的面前都立这个约。如果你未回主日学的，可不可以你考虑开始做主日学的学生？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地读圣经，你可不可以又再一次在神面前立约，我们要遵行他一切的吩咐？请我们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很多的亏欠，我们的软弱，因为我们都是一班很顽梗很勃热的子民，因为我们没有切实遵行你的约。我们有时我们疏懒，有时我们不重视你的话，求你再一次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真的愿意好像当日这一群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是再一次签他们的名，再一次愿意立约，他们是一生一世遵行神自己的吩咐。所以我们多谢你，因为圣经实在是宝贝，因为它能够给我们每日生活亮光有很多的指引，就求主你叫我们真的愿意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，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求你带领我们能够真的成为一群守约的子民，能够切实遵行你的约、你的典章。我们敢同心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